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继续来思想西敏喜亚领问答第76问。第九条诫命是什么？答：第九条诫命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。77问：第九条诫命吩咐什么？答：第九条诫命吩咐人维护并促进人与人之间的诚实，以及我们自己和邻舍的好名声，尤其是在做见证时更当如此。78问：第九条诫命禁止什么？答：第九条诫命禁止有损诚实、有害我们自己或邻舍好名声的一切言行。我们身为父母，常常教导孩子不可撒谎，不能够对父母撒谎，也不能对别人撒谎。我们也非常恨恶不诚实或者撒谎的人。我们从小也接受许多关于要诚实、不讲谎言的故事，比如狼来了。那么圣经教导要讲真话、讲诚实话，不是单单的、简单的、肤浅的伦理，它是关乎后面更重要的教导和真理。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神乃是真理的神，在诗篇告诉我们，神被称为诚实的神。提多书说，神是不能够说谎。马太福音也说，我们有责任要完全，像天父一样完全。那就意味着，在这个言语方面，我们要说诚实话。使徒约翰也告诉我们说，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，意思就是说，没有任何谎言是与真理的神有关的，因为谎言并非出于上帝，乃是出于撒旦。撒旦被称为说谎之人的父。我们可以思想，上帝造人时是叫人随着他的思想来思想，要人接受他的话，听从他的命令。人如果晓得真理、明白真理，那也会说出真理来。但是创世纪第三章之后，魔鬼欺骗了人，人开始寻找一种出于他自己的判断标准，他自己认为的真理。从此以后，人就成了撒旦谎言下的受害者，他口里所讲的不再是真理，而是谎言。耶稣曾经对不信的犹太人说，你们是出于你们父魔鬼，你们父的私欲，你们偏要行。他从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他心里说没有真理。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因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我们可以看见，真理就是要顺从上帝的心意，真理是出于上帝，而只有被重生的人、悔改的人才会学习去讲真理、讲诚实话、讲无伪的话语。那些没有重生的、那些没有悔改的，他们可能从人的角度来讲，也讲一些诚实话，也讲一些我们认为很诚信的话语，但是他不信上帝，仍然属于魔鬼的仆役、魔鬼的儿女，效法魔鬼。因为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，因为他根本不相信真理的神。那么神之所以要我们讲真话，因为上帝他本身是真理的源头，是真理的本体，他也是宣讲真理的神。我们透过圣经可以晓得，圣父是真实的。罗马书说，神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谎的。圣子也是真实的。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、有真理。以赛亚书53:6说，口里也没有诡诈，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他口里没有诡诈。他口里有正直、有公义、有仁慈。那么基督他也是真理的本体。耶稣在约翰福音也宣告说，我就是真理，凡属真理的人都听我的话。那么在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，圣灵也是真实的，因为圣灵常常被称为真理的灵。我们可以想，我们的神他有三个位格：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 他们都是真理的本体，也是说讲真理的神。那么神说的话一定是真理。所以说圣经每一页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神所说出的，神所说出的绝对是无误的，是真实的。所以圣经还说你的道就是真理，因为上帝是真实的，我们应该效法我们的上帝，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是如此。欺骗、谎言、虚假反而是上帝所憎恶的，在利未记告诉我们说不可欺骗，也不可彼此说谎，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，亵渎你神的名，我是耶和华。以弗所书说，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为之体。那加尔文就总结到，神是真理的神，恨恶谎言，我们也要弃绝谎言，彼此诚实相待。诚实是人与人之间最好的一种方案，因为诚实它有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。那么我们与人的交往的原则应该遵从上帝的本性，是真实的，讲真理，没有虚假。我们有朋友，我们有儿女，或者我们本身就是做儿女的，我们的父母恨恶谎言，我们也恨恶谎言，我们的朋友也恨恶谎言，而撒谎的结局会造成人际关系的崩溃。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，不是因为害怕而不去讲谎言，而是我们出于真理，我们被真理的神所重生，我们应该讲真理，是自然的。因为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们是他的羊，是他所救赎的，他用大能把那个狼的本性变成羊的本性，把那个实心变成肉心。我们听主的声音，顺从他讲真理，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虽然都知道谎言是不对的，但是我们又习惯于去讲谎言，为了个人的利益、个人的权威、个人的益处、个人的颜面，我们常常扭曲事实，扮演着魔鬼啊，这个他儿女的跟随者的这样的一个形象。我们的谎言充满在家庭里面，对孩子有大量的谎言，对配偶有大量的谎言，我们在教会也有大量的谎言，我们在工作岗位上也有大量的谎言。在教会我们不敢坦然自己的软弱，这是做假见证，没有讲实话。我们在儿女面前承诺太多，兑现太少。我们对配偶为了照顾对方的情绪也会讲很多违心的话。总之我们今天有太多的谎言，有太多的这个虚伪，这些呢是我们常有的罪。虽然知道谎言不对，却无力自拔，为了一些利益的问题我们扭曲了事实。所以说人能够守住不撒谎这条诫命，不做假见证，是非常困难的。在《时代》的杂志上有一个作者写道，反对做假见证，被刻于石板上，被摩西带下山的诫命常常激起矛盾的情绪。一方面人谴责撒谎，但另一方面人人都在撒谎。十诫中还有像不可撒谎那么容易被违反而又很难被发现的诫命吗？所以这条诫命呢，它是最容易违反的，也是很难被发现的。因为每一天都需要用语言去讲话，一个人一天在正常的语言表达中要上万句的言辞，而上万句的言辞当中有的谎言的这个成分和几率太大了。而且有一位牧师问他们教会的会友说，各位你们有没有读过马太福音29章？全体会友都点头，读过。牧师就问，我问你们马太福音有多少章？马太福音没有29章，到28章就结束了， 就足以见到撒谎是一种习惯。别人和我们借钱，说你有没有钱，你不想借给他，但是你又不能说我不想借给你，就以没钱为借口。所以谎言它是非常普遍的，而这些谎言在我们看来无关紧要，但是在圣洁的上帝面前，上帝是绝对不容许的。所以就说，说真话，说诚实话是真不容易的。乔治·奥威尔说，实质蔓延啊，谎言漫天，讲真话是革命之举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上帝就呼召我们基督徒成为革命者，因为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的时代，所有的人似乎都在撒谎，所以讲实话是非常困难的。那么在这条诫命当中，它同样体现了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，体现了神让我们积极去做的，也体现了上帝禁止我们去做的。首先，神命令我们要尽所能的护卫和促进我们邻舍的好名声，这就是说，只要可能，只要合情、合法、合理，就应该说我们邻舍的好话。邻舍是谁？我们认识的，我们知道的，我们周边的，我们应该拒绝在背后说他们的坏话和闲话，因为坏话和闲话呢，很多是传来的，没有亲自的经历，没有亲自的接触，而传来的闲话往往都不够真实。不管邻舍对我们这个是否友好，我们都应该重视他们的好名声，而不应该使他和他们的名声受到损失。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好榜样，就是第四世纪伟大的教父神学家奥古斯丁的母亲叫莫妮卡。在人群中，如果有人闲言碎语的议论别人，他会劝诫这些人不要这么去做，如果起不到作用，他就会尽量说那人的好话，结果呢，经常是说闲话者感到羞愧，从此闭口。因为保罗说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的思想。那我们应该捍卫我们邻舍的名誉和好名声，努力阻止一切和他们有关的坏话和小报告，应该竭我们所能证实他们的污罪，这个是积极要做的事情啊。比如说他遇到了官司，在国家的法律面前，比如说有人在教会诬告他，你应该努力的为他作证，为人去作证，还人清白，这是这条诫命要求我们积极去做的。其实为别人作证是需要勇气的，尤其是我们这个国家，尤其是我们太碍于面子。所以当一个人他的好名声受到了一些诬告羞辱，他需要证人证实他的污罪，无论是在国家的法律面前，还是在教会面前，还是在人与人面前，基督徒应该都坦然无惧的去做见证，有勇气的证实他的清白。我们还需要遮盖他们的过错和软弱，不愿意揭短，使他们蒙羞因为他们被罪所胜，现在最终的时候呢，就应该存温柔的心，努力的挽回他。每一个人都有过犯，每一个人都有软弱，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被过犯偶然所胜，所以不能因为一个人偶然被罪所胜，犯了错，就过度的羞辱他。身为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，就应该积极的遮盖别人的过犯和软弱。这个遮盖呢，并非是说不去指出来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软弱。加拉太书说，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人跌倒是正常也是不正常的，正常是因为人太软弱，不正常是常常跌倒，这是我们太过于贪婪自己的这个肉体，太过于顾惜自己的 肉体的软弱。如果在必要的情况下，我们在众人面前责备他是可以的，但是也需要顾念他们的情况，也要纪念他们被称赞的地方。我们往往只会指责别人的过失，不会肯定他们应该被称赞的地方。积极的要求我们，当我们去责备一个人的时候，应该诚实的指出他的问题，也应该顾念他之前值得称赞的地方，这叫正确的评判一个人。当不能正确评判一个人的时候，只是一味的指责，只关注他的过犯、他的软弱，而忘记他也有值得被称赞的地方。在启示录关于讲到教会的时候，那里说到，我知道你的行为、劳碌和忍耐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。圣经给我们一个典范肯定别人的行为劳碌，肯定别人的品格，同时呢也要正确的去责备，因为不责备恶也是一种虚伪不诚实的表现。但是只责备人的恶，却没有看见别人的被称赞的品格、被称赞的品行，这也是一种的偏差。那么这条诫命呢，也禁止我们行那些损害他人好名声的事。在孩子保佑的问答112问那里讲到，第九条诫命命令什么？命令我们不做假见证陷害人，不曲解人的话，不背后说人或诽谤人，不强横定人的罪，但要畏惧神严厉的愤怒，避免一切谎言和欺骗，以之为魔鬼的作为。在审判和关于公义其他事上，要爱好真理，诚实说出真理，承认真理，又要尽力护卫并促进灵舍美好的名声。禁止我们做什么？禁止我们起假誓，因为起假誓是谎言的一种，是透过宗教美化了谎言，做伪证诬告人。我想这是非常明确的，或者给自己做伪证，或者教唆他人做伪证以损害他人，是圣经所憎恶的。圣经上说，谁都不可心里谋害邻舍，也不可喜爱其假事，因为这些事都为我所恨恶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那么在箴言书也告诉我们说，做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，吐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。还有对可疑的事、琐碎的事论断他人，出口恶言，吹毛求疵，尤其是我们自己也有过同样的过犯，甚至比他人更严重。就是当别人有一两件事情犯错的时候，就开始论断别人，出口恶言，吹毛求疵。论断呢就是评判的意思。评判一个人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带着恶意评判和带着善意评判两者是不同的。带着恶意评判是心中没有良善的，带着善意评判呢，是希望对他的评判带来挽回。那么在《使徒行传》那里写道，就彼此说，这个人必是凶手，虽然从海里救上来，天理还不容他活着，这要吹毛求疵。吹毛求疵的是这个人大有人在，一个人犯一个错，总是不能饶恕他，一定抓住他的把柄，置他于死地，这要吹毛求疵。马太福音也说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？这在讲什么呢？论断是可以的，可是在论断的时候，是带着挽回别人的心，还是带着邪恶的心，这个是另当别论的。冷嘲热讽，肆意谩骂，当面指责，背后毁谤， 贬损他人的名誉，这是这条诫命所禁止的。诗篇说，你口认说恶言，你舌编造诡诈，你坐着毁谤你的弟兄，忏悔你亲母的儿子。当有人伤害我们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过度的或者过度的去报复别人，就会在言语上，在别人的名誉上加倍的偿还，这是这条诫命所禁止的。为什么基督告诉我们说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？为什么这么讲？禁止人过度的报复别人。当别人撒谎欺骗了我们，伤害了我们的时候，人最容易攻击别人的方式是什么？除了内心的仇恨之外，就是言语。而这个言语就容易过度的去谩骂、指责、损害他人的名誉。如果别人只是用谎言欺骗了我们，我们就会说这个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没有一句实话，做人也不行，做事也不行，所有的事情都拿出来讲一遍，贬损他人的名誉，这个叫报复过度，报复升级，是圣经所禁止的。诗篇告诉我们说，他不以舌头颤谤人，不恶待朋友，也不随火毁谤邻里。利未记还说，不可在民中搬弄是非。另外还禁止没有充分的证据就散布听信对他人不利的话。其实没有充分的证据，在教会里面这样的事情是非常多的，是非常可恨的。如果教会自称是有真理的，是信靠真理之神，是最有真理的地方，应该在言语方面比世上其他的机构和群体更加谨慎。如果你要去告一个侵犯你权益的人，上诉到法院，在法庭需要提供充足的证据，在教会是如此。今天在教会里面，道听途说，往来传舌太多，就是没有经过考察的证实的证据。在教会，你要讲到一个人啊，他伤害了你，你要有足够的证据去告他。你要发现一个人他犯了罪，你也确实亲眼看到了，你要成为那个真实的证人。当一个人传播另一个人如何如何的时候，我们听到之后，因为这个人可信，你说他讲是真的，不要提供足够的证据，没有证据是不成立的。出埃及记说，不可随火不散谣言。诗篇说，不可随火毁谤邻里。这个随火毁谤邻里什么意思？没有充分的证据就散布别人的不足，散布别人的所做所行的事，所说的话。所以散布听信一定要有证据。就像一个人上诉侵害自己的人所写的这个案子是一样的。教会如果有一天可以凡事讲证据的时候，教会中就可以制止非常多的流言蜚语，因为教会都认为我有上帝，我说的话是真的。那么你讲的是真的，首先对圣灵可以作证，那么你有没有确实的证据？这个证据是音频还是照片还是写在纸上的？没有证据的谎言散播来，或者散布，或者乱传，这叫往来传舌，应该制止这样的行径。而这样的一个现象在今天教会最常见、最可怕、最难以被发现。箴言书也告诉我们说，君王若听谎言，他一切臣仆都是奸恶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想一想，你真实的境况是怎样的？ 我们是不是常常撒谎？我们知道撒谎是罪，又常常陷入撒谎的境地里面。那弟兄姐妹，你撒过谎吗？你自欺过吗？你骗过人吗？事实上，我们每一天最大的谎言，就是挖空心思积极的维持那个谎言，就是我们里面一样，外表又装另一样，假冒为善是非常严重性的。他不单里外的装饰不同，他还每一天用谎言在维持这个状态。耶稣说，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又活了，因为你们好像装饰的坟墓，外面好看，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。你们也是如此，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，里面就装满了假冒和不义的事。如果我们透过这一问的讲解，我们会发现我们有太多的谎言，有太多不诚实，没有学讲真理，没有练习讲诚实话，没有练习制止谎言，制止散布谣言的习惯。我们应该在主面前承认，这就是我们真实的境况，我们所有的罪都在这里。但是我们也有奇妙的事肯定和发生，就是耶稣基督他替我们所做成的救恩，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我们所有的谎言的罪可以在耶稣基督救赎当中得以涂抹。我们的口是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洁净，每一天都需要用他救赎的果效来支取，来赦免，涂抹和洁净，让我们的口可以结出美好的果子来。愿主帮助我们，可以在圣灵的帮助之下，在真理的规范之下得以自由，学真理，讲真理。愿主帮助我们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我们堕落之后就陷在极大的罪中，我们讲谎言，听信谎言，我们厌恶真理，抵挡真理。但是感谢主，用真理，用圣灵重生我们，使我们有新的心，可以爱慕真理，听主的声音，学真理，听真理。也求主用你的圣灵和话语指教我们，操练去讲真理，让我们弃绝谎言。这个时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，是一个谎言漫天的时代，我们很软弱，求主的圣灵充满我们，使我们成为讲真话的革命者。我们很胆怯，也很软弱，也很难管束自己的口，但愿圣灵帮助我们，使我们在言语上，在诚实上，在操练真理的言说上有长进。愿主帮助，奉主名祈求，阿门。